Hello，大家好，这里是浪浪别哭的线上 podcast，我是老板妈妈。相信很多人都一定听过"社会化"这个词，但你真的知道这个词代表是什么意义吗？像我就常常听到说，有客人就是会对我们的狗狗可能比较胆小，比较没有那么亲人，就是说，这个狗社会化不足。然后像我刚刚在录音前，我还收到一个讯息，他就想要跟我们求援，然后问我们说，他学校有一只狗。一只小狗很亲人，然后跟狗的互动也很好，但是看到车子开过去，它就会吠。它推测它是社会化不足。我觉得"社会化不足"这个词已经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好像人认为狗狗有什么缺点，就等于是社会化不足。究竟什么是社会化？那怎么样才叫社会化不足或者是足够呢？这集我们邀请到正向思维艺术的 Polo 爸爸来跟我们聊一聊。嗨，Polo 爸爸。
Hello，各位浪浪别哭的听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哎，我想要先请你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社会化，还有什么叫做社会化好跟社会化不好。
OK，那我这边先举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上网搜寻得到的那个定义好了。所以我这边基本上就先以教育部的定义来说，它其实社会化是一个，就是一个社会学的名词嘛，它其实就是人们在学习符合这个社会给我们期待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的这个过程。好，所以如果是人的话，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经历，就上学呀，然后去工作啊。那如果我们的那个行为举止或者是表现，就是符合大家你在这个正常程度下的行为模式，那如果你这个社会化就还不错。那如果你社会好一点，就是你可能就是在讲话的时候非常有礼貌、得体，然后呢，就是感觉就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那如果你社会化不错，然后如果你是表现就是好像就是比较害羞，然后比较就是内向一点点，然后你社会化可能比较不足。当然我们会以这样来一般来做分类。那对狗狗来说，就像是过去我们在讨论社会化，比较像是狗狗是不是能够适应人类的社会的所有的事情。好，但是我之后在上课的，就是在进修的时候，遇到就是上一位英国行为兽医的 Amber Besant 的课程，他把社会化跟其他就是狗狗在社会化跟适应其他就是非生物的互动环境刺激的这个，他把它分开讲的，我们叫做习惯化。所以我们在讨论社会化，如果以过去的观点，我们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可能在做法上会有点点好像。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归类在社会化不足或社会化的这个环节，但如果我们把它分开来想，社会化是否狗狗跟它的同类互动，那同类可能就是它的就是其他的狗，或是对狗狗来说，其他的人类也是它会互动的对象，它学习跟这些有生命的对象相处，我们会把它称作就是社会化。那如果是适应环境的刺激，我们就会叫做习惯化。习惯了，它就不会那么的过度反应。他说不习惯，他就觉得有压力啊，或者是觉得害怕，他就会有一些相对应的情绪反应。
那就比如说，我刚刚前面收到一个粉丝，就是询问我们说，他们那只小犬很亲人，跟狗互动也很好，然后但是他会追车，所以其实他这样子以刚刚的定义来讲的话，应该就是说他习惯化不足，不是社会化不足，对不对？
我会说它的社会化不错，就是它跟人跟狗都相处得很好。但它对于快速移动物品，就是车子这件事情，它还不习惯，它的当下的状态是不习惯，或者它有其他的原因导致它会去追这个车。譬如说这个车子或者类似的情境，可能曾经有人停，就是有车停下来，然后对它丢东西，或者这个快速移动的东西很吵，然后它可能正在休息，然后被这个车子的声音吓到了。所以他对他来说，那个过去的经验，为什么他要去追车？然后那个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去回推的话，也许会更清楚的知道他到底是不习惯，还是他有负面经验导致他讨厌、害怕，要把他赶走，就有不一样的那个原因。
了解。那像刚刚的这个定义话，像我们家狗。我们家狗是叫斑斑嘛，然后它是一只非常非常亲人的狗，什么人它都可以。然后跟狗其实，只要是认识了，相处一阵子也可以。但是它只有是那个走在路上，然后如果迎面而来那种陌生狗，它会去凶人家。那但是它 其实平常认识的狗，然后熟悉一下的狗，然后或者是跟人都很好，那它这样子也会叫做社会化不足吗？
如果它是在特殊情境下，通常就是上了牵绳的狗狗，尤其是牵绳比较短的时候，或者是它在散步的路线上，那个路就是可能人行道过于狭窄，那我就会把它归类在它是后天经验学习到这个情况下，它需要担心。通常过去就我猜啦，不一定是斑斑的状况，但是我自己的个案来说，都是走在这样路上的时候，狗狗被人牵着，它知道它没办法离开，没办法避开那只狗。那只狗当然也可能也被牵着，它也没办法互相的拉开距离。那在人不了解狗狗的肢体表达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希望狗狗能够直接往前走。但对狗狗来说，这种迎面而来，然后它又没办法避开，它就是一个有冲突的情境。那如果在那个时候，那狗狗可能会在希望对方不要靠近的时候，跟对方叫两下，你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然后这个时候人如果去处罚狗狗，就说不要叫，你怎么可以这样？那狗狗就会对这样子的社交情境感到担心，他说："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这个人就会骂我，这个人就会生气，然后我记到都记着的都是，就是不好的感受。所以下次遇到狗的时候，他就会更希望这个狗赶快离开，不要靠近我，因为我就要等一下就要被骂了。所以我就会把它归类在特殊情境下，他可能过去学到了一些状况，导致他这个时候对这只狗是比较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你不会说这个是社会化不足。
对，因为它其他的情况，它如果没有牵绳，然后它可以自由活动，它可以跟狗相处得来，代表它一定有一定能力的社交技巧，它也不会担心。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它可能学到某件，它可能误会什么，那我当然就是因为它是学习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方式，教会它。这个情境下你不用再担心了，我会带你靠边边走，那这只狗也会靠边边。就是会避开，然后他就会觉得好像我不用对他的凶也没有关系，但这个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个可能就要再详细讨论每只狗狗对于这个过程该怎么去安排，会有不一样的方式。
像我们斑斑是有这个问题嘛，然后我们后来解决的方式是，比如说我远远看到还闪得掉的时候，我就先离开那边闪掉，避免那个冲突。如果已经近到没办法闪掉的时候，我就靠边一点，然后我请他坐下，然后先看着我，他会比较冷静，然后他就训练到他可以安静的坐下，然后看着我，然后让其他的狗这样路过。因为其实这是我们发现很多领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在路上遇到狗的时候，狗会很凶。那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方法，这样是 OK 的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方法？因为这是还蛮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这比较像是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就是在当下让狗狗
那
注
这
意
样子会
到
让
我
狗
们。
有压力吗？这样子处理。
我觉得还是要看情境啊，看另外一只狗的表现。但它因为转移注意力了嘛，所以它注意力如果人可以有其他的诱因，比如说我跟它讲话啊，拿出好吃的零食啊，让它暂时忽略那只狗经过。但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太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压力来说是还好。但我们回到，就是他如果要学会习惯的话，那我们要刻意安排一个可以学习的情境，譬如说，先跟请斑斑跟他喜欢的狗狗，我们就一起散步。那一起散步的时候，我们就同时就是朝着同个方向一起往前走，然后可能走走走走走，也许走了50公尺，然后大家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会制造一个情境是，是我们让斑斑喜欢的狗狗，那或者他熟悉的狗狗，然后再往前走一点点，然后回头。变成是我们是对向走的，然后就是有一只狗狗，那只狗狗我认识，然后我们迎面而来走过来，然后我们会教它，就是狗狗来的时候，我们要靠边边一点点绕过去。那当然你可以选择一个，比如停车场那个空间稍微比较大，它在绕的时候会比较觉得安心一点。原来我可以自己避开它，我可以不用担心这个过程。好，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情境，先从它熟悉的狗狗开始，我们就迎面。走来，然后我们就是各自往各，比如说我走在右侧，我就往右边靠一点点。那另外一只狗狗走在左侧，就是它就往左边靠一点点。我们就有一个绕弧线的方式避开了狗狗，然后之后我们可能就会选择整个路线再小一点点，然后再小一点点，但是都是先从认识狗狗开始练习。所以这个次数可能也许不用很多，3、4次，它大概就会知道哦，原来我可以自己避开就好，我不需要对那只狗怎么样。然后接下来就会是。 跟新的狗练习，然后在比较宽的路上，然后有狗经刚好迎面而来，那我就看，哎，这个时候就来练习。然后我们要靠边边走哦，然后这个靠边边走的时候，我可以把牵绳稍微缩短一点点，让狗狗走在我的右边，然后我就站在另外一只狗跟它的中间，然后我再稍微挡一下，就说哦，我会保护你，不用担心。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就是让他可以知道，哦，原来有一只狗靠近我了。我学到的事情是，我自己靠边边走，避开它就可以解决这个情境，而不需要对它大声小叫，对它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重新学习到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偏向就是训练的概念，
了
但是
解。
是以他的就是自己选择的方式为主，
哦，原
嗯。
来还有这样的方式，就是像我们家是有三只狗，所以有我可以借着另外一只他很喜欢的狗，然后帮他开始做这样子的练习，久而久之，他可能会学到一个新的方式。但是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假如说那个狗，我们也在外面也遇过，就是那个狗它本身，就是比较呛的那一种。
嗯，
这是不是就比较难避免？他们就是如果面对面，还是会冲突。
对，
还
就
是
是，
你刚刚借由你刚刚讲那种方式，他搞不好也是可以学会去回避这么有冲突的狗。
如果他还在学习过程，也许他也没办法好好的就是控制这个状况，他是会觉得有压力，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下，另外一只狗已经表达很剧烈的情绪，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安全的做法，说哦。就是先避开，或者是先转移注意力，所以他不是说，哎，我一旦我只能教会他学会。那如果这个情境下他没办法应付，那我还是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至少没有什么不好的
了
事情
解。
会发生，或者快速通过那个小零食，然后，哦，我们快速走过去哦，然后就是一样，同时使用了转移注意力，同时我们快速经过他不喜欢的那只狗狗，然后接下来就让他继续往前走，这样子。
好，所以这边就是，平常我们所使用的那个转移注意力方法，其实还有更进阶的方法，可以找他喜欢的狗狗来做循序渐进的练习，就是
对，
好，
那这边
那。
也补充，就是同一次练习，不要练习太久，因为他会觉得奇怪，就因为我们不是一起出来散步嘛，那为什么你要一直来回走，来回走，来回走，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一段路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就跟狗狗、其他狗狗一起散步，然后我们只要安排一小段时间，也许5分钟的时间来练习就好，不然会有点奇怪，它就不像是一个散步了。
接着我想要问什么，就是那一般社会化好不好会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呀？
这个话其实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序拉长来看的话，其实狗狗在一开始出生，它们就开始跟它们的同胎兄弟姐妹互动，跟它的妈妈，爸爸可能大部分都不会在身边比较多，都是妈妈照顾小朋友。所以它从生出来开始，然后这个情境就会跟开始，因为我们要靠近妈妈的奶头，要开喝奶，那这个跟其他兄弟姐妹这种就是碰来碰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学会哦，要不要把你赶走，或者我要不要。怎么样去靠近那个奶头喝，就是拥有食物，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在开始学习这个社会化。虽然他们还不是很完整的概念，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还会去拿捏。哦，我就去找到奶头，但是我可以接受旁边的狗狗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碰来碰去，但我还可以接受。这是早期经验。那所以他开始断奶了，然后有点开始自我的意识比较完整了。那他跟同他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互动的过程，也就是早期的社会化的能力，就是如果他们就是妈妈是一个温和的狗妈妈，妈妈照顾小朋友的时候也是用温和的方式照顾他们，小朋友们都情绪稳定，然后一起相处的时候都很开心快乐，那他的相处的过程，他就会有累积比较好的早期的社会化的经验，那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我看过大部分很多就是社会化就是。我们知道社会化能力是他对于一个新的社会化互动对象会比较需要慢熟的这种狗狗，然后他就会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很早就会离开妈妈，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然后被领养了之后到人的家里面，可能照顾的方式也不是那么好，所以他的早期社会化经验都比较偏负面。那他长大之后，他对于另外一个个体、另外一个人、另外一只狗，他要学习熟悉他的那个。就是因为经验不好，所以他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再去观察、了解，然后解开心防，他才会哦，好，我可以跟你交朋友，比较熟一点。所以我觉得早年经验会是一个比较大家 可能因为领养狗狗也错过这段时间，所以他可能会是一个不知道他过去怎么样的经验。那如果你有幸运的，你养到就是小时候就是跟妈妈在一起相处，兄弟姐妹都在一起，妈妈照顾得很好，然后他的可能8周9周大之后才被领养的狗狗，你会发现他喜欢，他会更想要跟人接触，跟另外一只狗狗接触，接触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温和有礼貌。好，所以这个是在早，就是幼犬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但是随着他年纪长大，他也是会有一些学习的经验，所以并不是说幼犬才能跟人学习社会化，而是这个是一个整个生命的过程。只是每只狗狗，这些早期的经验或它本身的特性、个性，或是它的品种特性，都会影响它是不是比较积极主动的态度去面对那些社交对象，或他是属于比较被动的，我会比较害羞一点点。但是熟了之后，他也可以相处得很好，具有不同的反应。
那这样子如果讲说的话，那台湾大部分可能很多的狗都会社会化不好啊，毕竟就是流浪动物这么多，对不对？然后他们前面的这个际遇，就是刚出生那个际遇，就是很难捉摸啦，就是变数很多，大部分应该都是不好。然后再加上非法的繁殖场也很多，他们可能饲养的这个方式也不是很好的。那这样子，如果狗在初期的成长经验不好的话，是不是可能后面就不太好救了？会有这种状况吗？
就当然也不这样。刚刚我提到，就是那个社会化是一辈子的过程，只是也许他早期经验是比较负面的话，他之后就是比较慢熟。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安排一个情境，就是他即便慢熟，有他自己学习跟别的社交对象就是互动的那个节奏。那如果安排得好，他就以这样的节奏，每次都会累积好的经验，好的经验，那他自然就会比较有自信。在面对这样的情境，会比较自信一点。不过刚刚提到品种嘛，那我自己的前一只有一只狗狗是那个喜乐蒂牧羊犬。那牧羊犬系它蛮就是很重视，就是群体之间的和谐啊互动，它们很会沟通，它们也擅长沟通。好，所以它小时候就开始跟着我一起去上课，就是很多狗狗的课程，所以它就是在那个当中就是学会了跟很多狗。不同的狗狗，大大小小的狗狗去互动，然后社交，然后它后来变成一只会教其他狗社交的狗狗，所以我都会带着它去。就是如果这只狗狗它需要学习跟别的狗相处，那我就带我的狗狗去教它，然后就让它先学会哦，跟我的狗狗会讲话喽，你相处得来，那只狗狗就会有能力跟别的狗狗社交相处。所以我觉得，在某个时期，尤其青少年时期，他们会需要有一个模仿对象。然后这个模仿对象如果是一个温和的，然后社交技巧很好的狗狗，它就会学到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哦，原来我可以用它的方式跟别的狗狗相处，而它不会太过于紧张或是激动。所以就是它在成长的过程，如果有一个好的互动对象，然后一个社交技巧蛮好的对象，就是温和有礼的，它其实也可以学到蛮好的社交技巧。
了解，所以说就是假设这只狗可能7、8个月，然后它就是比较紧张、比较胆小，但是它如果被领养回去以后，然后狗主人帮它寻找到一个这个温和有礼，然后很会跟狗狗互动的一只其他的狗，当做它的朋友，常常互动，其实是会增加它的技巧的，对吗？
对，有时候我们也会建议，就是像这样比较害羞的狗狗，如果刚好他们住家附近就有那种比较大啦啦，然后也很温和啊，然后就是互动起来，他们相处起来也就蛮好的狗狗。我说，那我们就一起出去散步啊，然后那只狗狗遇到别的狗的时候，也许就是啊，我这只狗狗，我的狗狗比较害羞，就会先在旁边看。那只狗狗比较积极或是比较好客一点，它就会去那跟别的狗就是讲讲话、社交活动、互动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看着，哦，原来是这样一回事。那对狗狗来说，就是除了看这件事情之外，他们彼此互动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在一个紧张的情绪？那紧张的情绪其实会透过他们的皮肤表层荷尔蒙的气味散发出来，所以他们用闻的或是听一下，哦，都会知道，哦，哎，这个情况是蛮好的，蛮和平的，然后大家都蛮开心的。他就会觉得哦，这个情境是不用担心的，那他可以借由这个就是示范对象去学习的。下次我也可以自己去试试看。那这种害羞狗狗，那如果养个伴来教他， 怎么去跟别的狗相处。那如果诶，刚好他自己下一次他只有他自己出来散步，遇到另外一只狗，他也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基础，然后让他可以有能力去应对别的狗狗。只是当然，我不是说那我们就要把自己的狗狗变成像那只狗一样的那么有能力，因为每只狗还是有个性的不同。但是有这样的机会，的确会帮助害羞的狗狗更容易走出来。
所以这个狗也是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道理，就是他们还是会教学相长，就是好的部分、不好的部分都还是有可能会吸收的。
对，如果你是刚好安排到一个很会去霸凌别的狗狗的狗狗，它就会跟着那只狗一起去霸凌别的狗。
了解，可以跟小朋友一那个行为是很像的。那
对。
接下来我想问，像是像你们在训练社会化这个过程啊，你这通常社会化会训练哪一些项目？
所以刚刚提到社会化，就是跟另外一个个体互动的过程嘛。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做社会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安排一个友善的对象。啊，不过我这边把就是社会化，我们主要会做几个那个原则，我把它就是统整一下，然后跟大家分享好了。好，所以第一个你要先看得懂狗狗的肢体语言，那各种语言啊，不一定是肢体语言，还有他们表达的方式，比如说。肢体语言是一部分，比如安定讯号，你可能要知道，要懂得去观察。然后还有就是声音语言，就是吠叫，它不一定是代表就是不好的东西，它可能在说，哎，我在这边，我在这边，你有注意到我了吗？可能想要跟另外一只狗打招呼，只是它比较远，它就会用一些吠叫的方式，然后去跟那只狗狗就是呼喊。然后它可能是也是开心的情绪的方式，它如果很开心，它也会发出一些声音。好，所以肢体语言、声音语言。还是狗狗传递讯息，刚刚讲的就是它们荷尔蒙的气味透过空气做传递，所以这个也是它们互相沟通，就是可能这群狗狗在这个空间活动，有一只狗开始感到紧张，它可能还没有发出什么声音，但这个紧张的情绪也可能会马上就扩散到其他的狗狗，大家会一起开始觉得，哎，好像有点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然后去注意环境的变化，所以这些传递讯息的方式都比较是我们。要后天学习才能够理解，或
就
者
是
才
去
能
看
够，
懂的。
对，才能去留意说，哦，原来他们正在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这里
情。
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常会就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狗嘛，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狗它在群体之中特别不受欢迎，可是它其实是很亲狗，很想找狗玩的。但是有一些狗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没狗缘，像如果领养到这样子的狗，就是它很想要跟别的狗玩，但是其他的狗都是看到它就是吠啊，或者是驱赶它，或者是讨厌它，想要打它，这种该怎么解决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狗是什么状况？
那可能要看他当下的表现，比如说他的表现就是像是就是青少年啊，很活，过度活泼
我
啊，
感
我
觉
想要跟你玩，想跟你
他
玩。
们的共同点都是偏粗鲁。
对，就是粗鲁。然后对另外一只狗来说，那只狗可能已经拒绝他了，一直撇头，一直撇头，说哎，你不要靠近我，我想休息。但那只狗就是好动狗，一直看不懂，就说哎，可陪玩陪玩，就态度了。那另外一只狗就觉得说啊，你不要再吵我了，它就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可能对它叫两声，走开，走开，走开。好，那就是这个状况。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去协助，就是比较活泼的只狗，可能哦，你要先休息一下，或是让它去做别的活动，等它情绪比较稳定的，然后再回来这个群体，它可能就会觉得哦，我有其他我自己好玩的事情，然后是我活动完了之后，我已经没有那么的兴奋了，那它就会表现出比较温和的行为。这个时候再回到这个群体当中，那这些狗狗们当然就会比较愿意接受它的。行为模式，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空间大小，或者是其他狗狗它们有各自的原因，可能它年纪比较大了，身体不舒服，或是它就是需要休息，所以它就会没一直找不到那个适合社交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看当下的这些狗狗们的各自的情况来定。那如果需要人介入协助的话，通常我就会把这只年轻的狗狗，或者这个比较好动的狗狗先带开。然后让他安排一些他的活动，他可以啃啃玩具，啃啃零食，出去散散步，然后找找嗅闻的，就是嗅闻的游戏，然后再回来这个群体，看看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就是如果有你自己领养到狗狗有这种没什么狗缘的状况的话，可能就是要帮它适时的休息，不要一直撸别人，要不然可能就会被其他的狗排挤这样子。
对，那就回到刚刚也提到，就是一个好的模仿对象嘛。所以，如果我的狗狗就是15公斤中型犬，我可能就会找一只20公斤以上的狗狗，然后来跟它相处。那最好还
为
是，
什么要找一只比它体型大的？
就是体
体型
型
小的
大
不行吗？
的考量是，如果我的狗狗比较粗鲁，那只狗狗比较不会觉得，哎，好像很有压力。那如果另外一只是一只吉娃娃，是一只贵宾，然后15公斤扑上去，那不是吓死，然后压力太大了。好，所以就
了
是
解。
那个体型大的狗狗会比较有肢体上面的强度或者是能力去应对。哦，你就是小朋友，那我就对我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回应你。那如果是直接另外一个小型犬，它可能就直接爆炸，哎，那个就是晋级的巨人一样，你不要这么快把我踩扁。
光看就会觉得害怕，先心理压力先有了。
对，然后就是刚刚社会化第一个，只要先了解狗狗的那个肢体语言跟沟通方式，就是肢语言跟声音语言。它就是你要刚刚就也顺便提到，就是你要带它去接触温和的狗狗跟人，所以狗狗的社交的对象就不是只有狗，它可能还有人，或是家里面如果你有其他动物，就我们家也有猫咪，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家的狗狗也会需要去适应跟猫咪相处，但狗狗跟猫咪的确它们也可以。有那个建立沟通的方式，只是呢，如果是在学习的阶段，带他去认识这些温和的狗狗跟人，然后我们就会比较多的经验是比较好的、比较友善的。那当然，我的狗狗可能比较没有礼貌，但是至少它去尝试互动的过程，另外一只狗会比较有礼貌的回应，或是比较稳定的回应，然后不会让我的狗狗就觉得很受挫。那它那里就是从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就会学会啊，哎，好像我不用这么激动。那个只狗狗才会跟我玩，然后我就用别的方式，用这只狗狗的方式学它怎么跟别的狗互动，或者学它怎么跟它互动。好，所以要接触温和的狗狗跟人的话，就是要选择。如果你要介绍当他认识的话，那你就要帮他选择适合互动的对象。那个人可能也要，如果他对狗没有接触的经验，那你可以先跟他简单讲说啊，我家狗狗喜欢怎么样互动啊，你可能要。蹲下来啊，或者是你可能先不要直视它，然后它可能喜欢吃什么东西，喂喂它零食啊，然后喂零食的方式该怎么做？那狗狗要循着它过去的经验，然后接触这个新的人类，然后试用它，哦，好像之前的方式，我慢慢接触这个人类都还蛮不错的，有些好吃的东西也不错，所以这个过程就会是一个良好的社交经验。然后当然有一些，这还要补充，就是有一些人，但他们可能都是在自己的职位上，可能也是某些专家了，他们就会，但我不确定这个最源头是哪来，但是我是听说过有些人会坚持，就是狗狗其实不需要其他狗狗朋友，你只要跟人，让它跟人在一起就好。
对，我有听过这个说法，他们不
对，
需要
但
狗狗。
是这个有点像，就是因为狗狗跟别的狗狗相处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那可能吠叫啊、冲突就是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为了避免这些不确定性的发生，那就他就更不要跟别的狗相处就好了，他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就像是就是为了避免问题发生而做的方式啊。但是对于就是我们在动物福利上面，如果狗狗可以跟它的就是同类动物相处的话，其实它有很多很多就是满足它身心需求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人在互动的时候，比如说他学会了跟别的狗相处，他未来见到别的狗，因为他不可能出去都见不到别的狗嘛，只有人类嘛，应该也不可能。所以他看到别的狗的时候，哦，因为我懂得跟狗相处，所以我看得懂那只狗在跟我讲话，那我就不需要那么的紧张或者是害怕。所以这其实也算是让他有能力去面对环境当中那些出现的狗狗们。好，所以他就是当他这个互动时候，他也可以在相处的时候有一些活动啊，然后一起做某些事情啊，然后其实他们就会有很多的交流。那对有些狗狗来说，就是像我们家狗狗牧羊犬，或是有些猎犬，他们真的很想要跟别的狗狗一起出去散步，自己散步哦，很无聊，很想赶快回家。但是有别的狗狗，那只狗就是跟狗狗朋友一起出去散步的时候，它就特别的开心。所以这个开心就是一个生活当中正面的情绪，我们就是尽量还是要给狗狗这些正面的情绪，它就是比较开心嘛。就是我们怎么养狗，就是要让它就是过得比较开心这样。好，这是第二点，就是接触温和的狗狗跟人。那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三点就是你要随时观察狗狗的状态变化，因为这个社交情境其实很复杂，它也很会，就是对社交情境那个经验不够的狗狗，很快就会累了，然后它就会累的时候，它就变得比较没有耐心。所以一开始也许你带它去跟别的狗相处，跟第一只狗相处中，哎，还不错啊，那你可能带个半小时之后，开始很多就吠叫啊，又开始觉得很激动、很急躁，有可能就是它压力已经累积到一个它比较难以控制自己情绪的程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带它离开这个现场，然后就是可以有好的时间休息，然后让这次的经验不会是一开始好的经验，然后到后来变成不好的经验。好，所以就是要随时观察它们的变化，然后它们在有足够的休息的情况下，然后它们就会有比较稳定的情绪，下一次再面对这个社交情境的时候，它就会哦把上次学到的经验再拿出来使用，而不会一直就觉得啊，这个情境我很担心，他就一直在就是疯狂的吠叫，然后想要离开，或是太过度害怕。
所以其实狗在开始有压力，或者是不喜欢那个环境的状况下，它们其实表现的还会蛮明显的，就会一直想走啊，或者是很焦躁什么的。所以其实这时候主人也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就是应该在它出现这些状况的时候，要看得懂它这些讯号，然后就带它离开。如果要不然它继续累积下去，会变成不好的经验，就对于。
对，因为通常大部分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人有自己的期待嘛，就是啊，我想要在你陪我久一点，在这个餐厅吃饭，希望你再待久一点。那餐厅可能一开始时候人没有很多，但后来人越来越多，那狗狗当然就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受不了了，我没办法再待了。然后可能或是其他的原因，音乐很大声啊，很吵杂，所以就是那个环境的变化造成狗狗情绪的变化。都会容易因为人的期待太高而被忽略，所以就是还是要提醒，就是各位爸爸妈妈，就是狗狗在表现一些情绪上面的反应的时候，就是要看得到他们这些反应，然后就是要重视他们啊。这个时候，但不是说马上一定要马上离开，你可以带它回去车上休息，带它去外面散个步，然后再回来，转换一下那个情境，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你要看得到这件事情。
了解。那这边另外一个延伸题，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先养猫，后来想养狗，或者想养狗，后来养猫。那如果就是狗如果看到猫，它是一个很激动状态，这样子也叫做社会化不足吗？还是其实这对狗来讲是天性很正常？
有些狗是天性，有些狗，但它可能就是因为它不确定这个生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所以它自己有点紧张。那当然就是看那个情境。那如果那只猫咪是就是街猫路上的猫咪，看到狗它自己也可能也很紧张，所以就变成是都很紧张的状况下，猫咪一跑，它就会变成是触动它去追猎物的本能行为，它就去追了。哦，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导致狗狗会去追或是不追，哦，所以是不是社会化不足？我觉得会就是要看狗狗的定啊，所以我大概不会说它是社会化不足。如果它跟别的狗、跟别的人都相处得来，那它只是对于猫咪也还不能够接受，那我就会尝试看看。那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情境跟啊，假设这条路上有很多猫咪，我知道的，然后我看到猫咪可能躲在那台车下面，那我们就学习刚刚就是我们不是学习，就是让狗狗可以绕过去嘛，绕过另外一只狗，那我们就带着我们狗狗绕过那一只猫咪，然后呢看看会不会它觉得哦，对，我看到猫咪，其实我不用去追它，我也可以学着就是忽略它，好，所以就是让它有个学习的情境。那如果我们有给他这个时候足够的奖励，足够的动机，那他学会哦，其实猫咪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可以忽略它，它就会不会那么激动。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情境而定。
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像是刚刚讲的习惯化，就是他觉得他很新奇，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可以借由练习让他慢慢去习惯，就是。
没错，但是就变成是如果我发现我在这样练习的过程，不管怎么样，我家狗狗就会想要去追猫咪，那我就会可能会把它归类在哦，它的这个看到小动物，看到猫，看到鸟，或看到其他动物，它要去狩猎的这个本能可能比较强一点，那我就会在我的散步过程当中，就尽可能跟这些动物们保持距离， 让它不会在散步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激动。但是保持距离方面好处是，就是我在狗狗就算想去追，那也不会真的追到那个动物。动物有机会可以离开，那只动物离开了，就会跟我们家狗狗保持一定的距离嘛。那我们就回到一个比较就是稳定的状态，所以我就会看狗狗，看自己狗狗的那个状况来决定，因为它现在还不能够接受，那多远的距离它比较可以温和的，那我就尽量保持这样的距离。那我有遇到一次比较靠近的，然后就那个转移注意力，临时拿出来，让它可以离开那个猫咪或者是鸟，那也可以维持这个散步的时候就是比较和谐的状况，比较稳定的状况，对，不会真的去追到猫咪这样。
那，诶，你接着说要讲习惯化部分。
对，那我就这边也顺便补充一下习惯化，因为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会把原本社会化的观念把它分成社会化跟一个个体互动，跟习惯化跟环境的部分。那这边习惯化我也列了三个就是原则，第一个就是跟那个了解狗狗肢体语言很像，但这边的话你就要观察它的情绪状态跟压力特征。那大部分来说，这其实是个研究了，然后一个神经心理学家研究就是我们是哺乳类动物，狗狗也是哺乳类动物，所以在没有受过后天资讯的错误学习下，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直接看得懂狗狗的情绪表达。那狗狗也的确有一些脸部的肌肉，它是发展出来表达情绪给人知道的。然后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人在后天就是驯化或是选择性培育的过程，选择了某些好像跟我们比较有默契，这只狗狗的情绪好像我比较看得懂，然后我就会让这只狗狗有后代，那只狗狗就跟我不熟啊，看着就觉得很陌生，然后面无表情，然后就会跟它距离比较远，那我可能就会让它没有后代。所以这种选择性培育下，也让狗狗这些脸部肌肉就是
越来越发
的确
达，
是对用来跟人沟通的。那些狗会皱眉头，眼睛真的很大，或是它们会微笑，那的确就是它们内在的情绪表达出来给人知道的。好，所以如果你看得懂，你可以直觉去判断啊，或者是看他的情绪表达。那如果你有后天的学习的话，你可以更了解一些压力特征，比如说他开始喘气，快速的喘气，然后或是他会上厕所上得很频繁，然后水喝得很大量。那他这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他要降温。那狗狗在紧张的时候，他们心跳会加速，那体温会升高，所以他们才需要喘气让自己降温。所以它可能会是一个包在一起的行为，它可能会大量的喝水，然后又很多的尿尿。然后又会大量的喘气，代表它的压力值其实是蛮高的。那有些狗狗可能就会静不下来，然后你可能坐在椅子上停下来休息，那狗狗就一直找走走去，一直找事情做，一直在咬东西、挖地板，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觉得它好像就是停不下来。这代表也是某种程度的，就是有压力。那它其实就是那个肾上腺素的影响，所以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代谢，它才会慢慢能够静下来。所以你要接受。哦，这个时候狗狗压力值比较高。那如果是在散步的时候，狗狗一直出现刚刚讲的频尿，然后喘气，然后一直动来动去，很激动、很急躁。那个时候你要教它去跟另外一只狗狗社交，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或是你要让它去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那习惯这个环境的刺激，那它可能自己的情绪都已经静不下来。然后你让它学习了解、习惯这些刺激也比较难。好，所以就是先了解狗狗的情绪状态跟压力特征。然后就可以评估哦，这个情境下适不适合让狗狗待着，或是能够要待多久，或是待多久我们要离开，是不是待太久了，那狗狗开始快爆炸了，我们要赶快让它离开这个环境等等。好，所以这个是也是狗狗的情绪表达之一。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让它要逐渐适应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会带它到很强度刺激的，就是可能带它到就是。然后我住在台北，所以带他到信义区，然后半夜，不是半夜，是下班时间5、6点，然后带他去那边，然后希望他可以去接触很多人，那可以习惯跟人的社交，或是带他去一堆狗的狗公园，假日的时候，好，所以这个刺激强度太高了。那我们都听过就是增敏减敏嘛，所以也就是它的敏感化就可能因为这个刺激强度太高，
爆
它就
掉。
被增加了，它就爆炸，啊，每次来都爆炸。那他的这个爆炸的经验就累积很多次，就会变成是他就是觉得我就是很讨厌这样的情境，因为我过去的经验都不好，都常常爆炸。 所以我们要从小的刺激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加。那如果希望之后他可以陪我去餐厅吃饭，那我可能就会先学着，就是啊，很早的时候或是很晚的时候，就是比较没有人的时候，带他去可能坐5分钟，我可以先从坐在室外，然后可能再移到室内，然后坐几分钟，然后我可能坐几分钟，然后等待外带的时间的时候，让狗狗先适应。哦，等一下之后我们可能会来到这餐厅用餐哦。好，这是其中一个餐厅，然后这个情境下，让狗狗可以接触，而且好像就是这样子。你当然可以准备一些好吃的零食啊，给狗狗去吃啃啃啊，大概延长它的那个等待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就是会，就是随着它的越来越适应了，你就可以慢慢改变这个时段，让人稍微变得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的时候去，然后再让狗狗重新适应。哦，好像这周人多一点点，多了两三个人，OK，我觉得还好，还可以接受。所以这种渐进式的适应，才可以让狗狗开始逐渐的，在它能够接受的程度下，慢慢增加它的那个范围，接触那个刺激的大小的范围。好，所以要慢慢的让
这
它
部分
逐
真
渐的
的
适
很
应。
重要，因为很多，因为我们接触很多领养狗嘛，好多好多领养人，如果在我们没有很体面命，然后很仔细的提醒一下，他们可能会一领养回去就直接带去洗澡，然后或者是直接带他去看医生，然后或者直接上那个高铁啊，哪就是直接就是一下子进入一个最刺激的状态，就后来狗狗个性可能就是很容易被吓到，可能很容易就改变了，就跟可能一开始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部分真的很重要，就是刚刚讲到说，一定要循序渐进，好，跟那个练重训一样啊，一定是从轻的开始练练练，慢慢要慢慢练练，这样才行的。
对，我们会说神经系统是某种程度的肌肉，就是你都让它常常爆炸。那这个情绪就会来得非常快，爆炸的情绪就会来得非常快，哦，所以就是要慢慢慢慢来。但是有些时候，比如说领养回家，这段过程的确它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通常我就会借由，然后有没有医生药物可以协助，让它可以比较安稳，至少这一段相对负面，就是或是相对过度刺激的这一段过程，它会不会留在他的脑海当中？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比较有多的余裕的时间安排逐渐习惯的过程，但是就不要挑战那个极限，每挑战一次失败了，那你要花很多的时间重新建立他的信心，那就是2、3倍、4、5倍以上的时间。
你刚刚的意思是说，刚领养回家就是，一个很大环境的转变，对于狗狗来讲是其实是压力很大。你说，比如说可以去，现在有很多那种放松心情的保养品之类的，可以用这些东西去补助一下，让它就是可以心情比较愉悦的去度过这一段转换的时间吗？
对，我刚刚主要是指那个移动的过程，或是看兽医，如果他或者
哦，
洗澡。那洗
了
澡我
解。
是希望，如果可以避免，那一开始我都建议，我们先用擦澡的方式，至少它是一个少量的刺激。然后在擦的过程，你可以知道狗狗就是它哪里喜欢被碰，哪里不喜欢被碰，有点像是一个接触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洗澡是一个看看当下狗狗是不是真的需要洗澡，也就是它真的有一些状况，他可能真的需要洗澡，那就是有一些药物，就是请医生开药物来协助他比较镇定。那刚讲的那个情绪保养品，在他刚搬家过去的那段时间，但我觉得补充那些好情绪的来源，那些原料，其实当然也是有助于他可以更快的适应这个环境。当然，除了保养品之外，环境的刺激，跟人的行为模式的稳定，也可能需要稍微比平常来更活动少一点。比如人可能都会哦，花个3个4个小时在做家事啊，走来走去，对狗狗来说也会是一个视觉上的刺激，因为我们希望狗狗在换环境的时候可以多一点时间可以休息，所以做家事的时间可能稍微减少。那些可能会造成狗狗害怕，比如吸尘器、吹风机，或者是大声音响的话，我们都会要尝试看看，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其他房间开那个吸尘器，
比
看看
较
狗狗
远
的
的
反应。
地方，
狗狗如果可以接受的话，那当然就可以越来越增加吸尘器的时间，然后或者吸尘器的这个声音的大小，让狗狗可以逐渐适应。就是如果我会建议是，如果我没有看过狗狗是不是适应，我都会先把它列为它可能不适应，所以我要从小的音量开始，因为这样叫保险。那如果你是 是就是啊，我试试看好了，在他旁边开吸尘器，一次吓死他就会之后就对
有
这个情
阴影
况
的，
就会害怕，就会有阴影，那这个阴影就很难消失。
那这个很重
好，所以
要，
就
要先把它都当做它是不适应的哦，就是从小的开始试，才这样才对应。
对，那你这样子才会比较确定哦，好像他真的不怕这个东西，那你就可以把它列为就他真的适应。那当然就是一个顺便做一个小刺激到大刺激一个适应的过程。那就是回到就是刚刚也顺便提到，狗狗他们都会有他们的极限，就是不要去踩他们的底线，因为这就是一个就是危险的情况，就是你每次踩一次它的底线，那可能它会变得很害怕。那这个害怕有可能会转成变成是攻击行为，那或者是对人之间信任的破坏，那我觉得这都是比较负面。那如果他开始不相信这些新的照顾人了，他就会很多事情都会抗拒。所以我们在开始带狗狗或是让狗狗的前面那段时间，我们都会先以建立安全感跟建立信任关系为主。那狗狗对人的安全感足够了。接下来，人要对它做一些照顾的工作啊，梳毛啊、擦澡啊，或者清刷牙，或是做一些检查。其实狗狗就会哦，因为是你做的，所以我可以接受。那个它的压力都会比较小，它的行为反应也会比较小一点点。所以这个关系的话，就要回到就是适当的安排，不要去尽量踩它的底线，那你的关系就会比较好一点。
了解。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或是提醒大家的地方？
提醒大家的地方，我觉得刚刚其实也讲了蛮多，
对。
就是可能人会不小心犯的一些状况，就是带他去过度刺激的地方啊，或者是另外一只狗的时候就强迫我的狗狗过去要跟他认识啊，这种东西就是经常人会犯的错误。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学习，然后多去看看书、看看文章，然后去知道，哎，社会化是什么，或是习惯化是什么，或者你听完这一集，那你把它归类，全部都归类在社会化，其实，哎，我也觉得没关系，只要你知道该怎么做也可以。好，所以经由这样的学习，你在每一次出门带狗狗去到一个地方，你都会先想说，我的狗狗适应吗？我的狗狗喜欢这个环境吗？那这个环境会出现什么样子的状况变化，比如这个环境狗狗多吗？还是猫咪多吗？那我狗狗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它是不是有能力去应对？好，所以先 run 一遍，先想一遍，好，然后说哦，我觉得这个路线没问题。今天我的狗狗状况也不错，那我们就跟大家去这个地方去散步。好，所以我自己会很习惯，我每一次出门，我就会看一下我这个狗狗今天的情绪状态。啊，或者是这个路线，或今天天气的变化，对我家狗狗来说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会有影响的话，那我就一边散步的时候一边观察。那如果今天我家狗狗表现的都还蛮自在的，那我想要安排一个新的学习情境，那我就会哦，那边有只狗狗那我们稍微靠近它一点点，然后交交朋友哦，差不多一小段时间，我家狗狗还没有爆炸，或者我家狗狗还觉得还很开心的时候，哦，那我们要走了，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好，所以让每一次这个过程就会建立一些好的经验，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活当中，只要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原则就是基本上都会让狗狗就是活在一个就是我们安排在稍微有点安排的情境下，然后呢也会避免去踩雷或是避免爆炸的状况，然后让狗狗有机会有点学习，然后帮它安排，刚刚提到就是安排一个好的社交对象也很重要。那经常，如果有些狗狗真的很需要狗狗朋友一起相处，就看看散步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个狗狗，因为觉得他们蛮投缘的，就是稍微交换一下联络资讯，交换 LINE 啊，然后说哦，下次要不要一起出来散步，让狗狗可以有一些就是固定的社交对象，我觉得对狗狗来说，对他们的生活都会是好的事情。
其实今天听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常常会有人跟我说，哦，这只狗社会化不足啊，那只狗社会化不够啊。其实听起来大家都对于就是这只狗已经下了一个定论，它可能就是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它已经是这个样子。其实今天跟 Polo 爸爸聊完，会发现这个是我们帮助狗狗社会化变好，其实是可以不管它几岁都可以一直做的事情，都可以一直帮它 在进步的事情，人是可以从后天协助，即使他不是幼犬，已经是五六岁的成犬的人，我们人都是还有办法去协助狗狗社会化变好，然后让他的那个整个跟人啊，或者是跟狗的互动过程是可以更舒服的。哦，其实就是不是已经定案的一件事啦，它是可以一辈子都在进步的事情。
对，所以我后来也，其实我也很少会去说社会化不足这个状况，因为很多来找我的个案都是因为有些这些问题嘛，那他就说，哦，我的狗狗社会化不足，那我就说，哦，那我们，我就会解释一下他目前的状况，然后还有就是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帮他可以再就是多学习一点，然后这个进展该怎么安排，所以那个不足有点像是当下他的表现可能还不到我们的期待而
人
已，
不
但
满
是并
意，
不是说。这个狗狗不好，或是怎么了？
对对对，好，那今天就是给大家很多关于社会化这个概念，然后也让大家知道，就是关于这部分都可以一直在进行，可以在进步的。也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以后，对于社会化这个用词有更多的了解，也有更多的帮助。那今天就谢谢 Polo 爸爸跟我分享这么多喽，拜拜。
谢谢大家，下次见喽，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完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心得跟收获吗？如果有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的评论，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今天就这样子喽，大家拜拜。